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首先是内容提要。大陆法轮功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人心与因果，时事评论。首先请听近期大陆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
黑龙江松吴县年轻妈妈被迫害致死。明慧网2019年11月19日报道，11月5日左右，女法轮功学员杨丽华的家属接到哈尔滨女子监狱打来的电话，说杨丽华有病了，在哈尔滨一大二院人已经不行了。当家属急忙赶到医院时，杨丽华已没有了呼吸。家属看到杨丽华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提出要做尸检。警察找理由说做尸检需要很长时间，还得向上面汇报批准，不知道要几个月。家属被蒙骗，无奈只得签字把遗体火化。2014年8月，杨丽华因在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被公安局副局长吴玉龙等人非法绑架，被松吴法院的主审法官张红非法判刑三年。那时他的小儿子才五岁多，大女儿刚上小学，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妈妈的照顾。杨丽华在2017年8月出冤狱回家后，在加油站工作期间，被松吴县红旗街派出所所长孙世军碰到。孙世军滥用职权，强令加油站辞退杨丽华，并威胁说，无论你到哪里上班，我都会告诉他们你练法轮功，不能用你。杨丽华和朋友屈永霞因此事于2017年11月去信访办上访，被信访办人员曾庆明污蔑说法轮功在政府闹事，两人被非法绑架。一个多月后，杨丽华再次被非法判刑四年，屈永霞被非法判刑三年。杨丽华曾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女子监狱遭受体罚毒打，人瘦得皮包骨，腰直不起来，走路困难。据曾经和杨丽华在一起的犯人讲，杨丽华在监狱有时被打得很长时间都苏醒不过来，有时被强行灌浓盐水。最终年仅43岁的年轻妈妈就这样因坚持信仰被中共迫害致死。
北京程小富被关河北女子监狱，迫害致精神失常。明慧网2019年11月17日报道，2018年4月16日，北京顺义区女法轮功学员程小富和丈夫胡军开车到北京顺义区马坡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马坡派出所根据路边的监控录像中发现的程小富的车牌号，隔天找到胡军的单位，之后将夫妻两人绑架并非法抄家。警察还去了他们上小学的儿子的学校，将孩子带到马坡派出所非法问询，致使孩子受到很大惊吓。程小富被马坡警察绑架后，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作，晕倒在地。之后程小富被非法关押在顺义泥河看守所，一直被强迫服用所谓治疗头晕的药品。后来他感觉越治越难受，从2018年11月开始表示坚决不再服药，狱警就每天24小时强制给他戴手铐和脚镣迫害。2018年年底，程小富被顺义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遭罚款勒索2000元钱。2019年8月30日，被从北京女子矫治中心转至河北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近日，家人接见时，他神情呆滞，不说话，已被迫害的精神失常。
假证据被律师推翻，公诉人承认有失误。2019年11月11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法院对两位女法轮功学员王玉平和吴月霞非法开庭，公诉人出具的所有虚假证据都被律师揭示出来，公诉人牟丹当庭承认工作有失误。律师们指出，根据刑法第三条罪刑法定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而中国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说信仰法轮功违法。办案人员如果凭上级指令判案，而不是依据法律办案， 结果必然是错案。根据中国错案追究制度原则，到时候没有人会给办案人担担子，办错案的人也会成为受害人。吴月霞的儿子为母亲和王玉平做了无罪辩护。吴月霞的儿子说，在证据方面，办案人未经吴月霞允许，没有任何家属见证和见证人身份不明的情况下，强制进入吴月霞家中非法搜查，已经构成非法搜查、非法入侵他人住宅罪。这种情况取得的证据不应采纳。办案人还故意制造虚假证据，把吴月霞平时写字练字的75张纸说成75册法轮功宣传品手抄本。公诉人牟丹当庭承认工作有失误，在明知理亏的情况下，但仍硬着头皮说建议量刑一年以下。
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洪涛扣发法轮功学员养老金。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经济迫害源自于江泽民对法轮功经济上截断的命令。中共的公检法司直接参与经济迫害。辽宁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的洪涛，从其上任来的3年多，就一直执行中共的邪恶政策。2016年12月，洪涛自上任辽宁省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以来，所有法轮功学员只要有养老金的，都被他所管辖的社保中心扣发在被非法判刑期间的养老金，并想尽办法拖欠和以各种名目剥夺金额。洪涛还用胁迫的手段要冻结法轮功学员的工资及账户，还有的法轮功学员在其威逼下不得已借钱上交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已经领取的养老金，使得家庭生活困难雪上加霜。根据中国宪法、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等规定，即使服刑期间应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养老金是每个公民的合法财产，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剥夺。一、养老金是公民参加工作时由本人和单位按比例缴纳形成的，不是政府的恩赐和施舍，政府只不过是代保管而已。二、根据目前法律规定，公民只要符合退休条件，社保部门就应当按月支付养老金直到去世，这期间没有例外情况。三、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养老金不仅仅是被迫害法轮功学员一个人的财产，它起码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还可能涉及赡养老人、抚育幼小、子女教育等，可能都需要养老金来支出。从这个意义上，剥夺养老金是对整个家庭的迫害。四、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深陷冤狱，从法律形式上是在无辜地承担所谓的刑事责任，而不是和社保部门相关的行政责任。其次，从处罚的主体上，是法院作出的非法刑事判决书，而不是社保部门的行政处罚书。社保部门也没有权利出具这种行政处罚书。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他们提前预知了灾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由于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继续，所以在这些真实的事例中，为保护当事人，文章特意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2013年11月22日，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化工输油管道泄漏爆炸事故，爆炸发生的火灾黑烟弥漫在空中，连青岛市的天空都被遮挡住，一片黑暗。爆炸现场楼房震塌，人车炸飞，奇景惨不忍睹。中共协党却封锁消息，封锁岛屿，掩盖事实真相，掩盖死亡人数，如今回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来临前，有些人却在法轮大法的保护下神奇般地躲过了灾难，活了下来。下面仅举两例。一次，我给一名女士讲大法真相时， 他激动地对我说了一件事，曾经有大法弟子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很认同，并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当时那个大法弟子还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并告诉他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福报，遇到危险时能逢凶化吉。他很相信，把护身符天天带在身上。黄岛区爆炸发生前，他正在爆炸区专心买东西，突然眼前浮现出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的一幕场景。他不知是咋回事，但直觉告诉他这里要出事，让他赶快离开。他马上坐车离开，车刚驶出此地，身后便传来惊心动地的爆炸声。他惊出一身汗，庆幸自己捡了一条命。这时他才明白，刚才是他提前看到了将要发生的灾难。他想起法轮功学员对他所说的，知道是随身佩戴的真相护身符救了他。他从心里感谢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从此更加珍惜真相护身符。还有一次，我刚开口给一位女士讲法轮大法真相，她说她知道真相，并早已做了三退，真相护身符天天带在身上。她还无比感激地说，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她一命。她说她家就住在黄岛区的化工输油管道旁边，是爆炸事件的重灾区。爆炸发生前，她不知为什么非要离家去开发区亲戚家，没有任何理由，就是要去。到了亲戚家，爆炸也发生了。等他回家看时，吓了一身汗。他所在的楼房被炸得很严重，不能住人了。如果他当时在家，会非常危险。通过这件事情，他非常相信法轮大法是救人的高德大法，感谢大法师父救了他，真相护身符天天佩戴着。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迟来的歉意，作者月高。随着香港民众反极权运动的进行，警方不断公布被民众称为被自杀的案例，一具具身体刚坠楼就散架的尸体，让香港人回想起十多年前在铜锣湾看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模拟酷刑展。近日，不少香港市民在社交媒体上留言，为自己曾误解了法轮功而致歉。在脸书、推特等社区媒体，很多人转载了2019年10月26日美国福克斯新闻台发表的《幸存者和受害者》关于骇人听闻的由国家政府批准的中国活摘器官节目。福克斯报道介绍了今年6月由国际人权机构 ETAC 发起的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法庭的终审裁决。法庭宣布，活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反人类罪行已无可置疑地得到确认。报道指出，骇人听闻的器官活摘，这是一场噩梦，被掩盖在公众视线以外，被销声匿迹近20年。有网民留言说，过去20年，香港人没有理会法轮功的指证，当恶法一个个到来，才知道所有不合理的事，只要和共产党扯上关系，就会变得合理。香港居民陈小姐表示，这次反送中抗争令香港人在亲身经历后看清了中共，回头再一看法轮功十多年不懈的呼吁，现在终于明白了，法轮功学员讲的全是真的。1999年7月20日，中共与江氏集团动用整部国家机器，开始残酷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无数善良的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与监狱中，长期遭受酷刑折磨。迄今经核实的，至少已有4300多人被迫害死亡。为了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中共举全国之力 动用党政军特务与媒体，不断炮制假新闻，编造一连串自焚、杀人、敛财等弥天谎言。在中共铺天盖地的造假污蔑下，许多民众被欺骗与迷惑，沉默噤声。许多中国人对法轮功的误解，大多因为偏信了中共喉舌的造假宣传。近日，香港市民的恍然大悟与迟来的歉意，反映了中共常年污蔑与构陷法轮功，荼毒了无数世人。所幸20年来，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地揭露迫害真相，许多人被法轮功学员真诚、慈悲与坚定的信仰所感动。随着真相的广泛传播，多年来，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与台湾议会，已经数十次提案，持续针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发出正义呼声。各国议会的提案是人心归向与良知的抉择，制止迫害传达了全球主流民意的真实心声。谎言终不长久，真相渐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世人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迄今在网站公开发表声明退出共产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达3亿4000多万人。近年，中国大陆各地频传民众联名营救法轮功学员，各地检察院退卷或让法轮功学员无罪获释等，都是人民面对中共暴政挺身选择善良的义举，印证了人心已觉醒，全民集体反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实践真善忍的修炼人，却无辜遭中共迫害。当自身蒙冤受害时，以种种途径，透过智慧与善巧，让中国人不受谎言所惑，展现的是悲天悯人的高尚义举，而不是搞政治或对抗政府。在中共崩解覆亡之前，眼下正是退党自救的关键时刻，也是行恶者弃暗投明的最后机会，以免成为中共的陪葬品。历史终将证明，法轮功学员苦口婆心地讲清真相、揭露谎言，是大善大忍的义行。无私忘我，不求回报，只愿你平安，正是人间至高的典范丰碑。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